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以弗所书》二章一到七节，我来读。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赐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阿们。以色列百姓因为约瑟的缘故移居到埃及，但在约瑟去世后某个时刻，他们成了埃及的奴隶。尽管如此，以色列百姓的人口却迅速增长，这让埃及的法老感到威胁，受到了威胁。于是他下令，如果以色列家庭当中生了男孩，就把他丢进尼罗河。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摩西诞生了。然而摩西却被法老的公主收养，成为了他的养子。这是神的设立，是神的引导。然而摩西在成为奶妈的亲生母亲的怀抱当中，以希伯来人的身份成长。当他40岁的时候，他看见一个希伯来人，也就是他的同胞，被一个埃及人虐待，他出于义愤，暗中杀死了那名埃及人，并将尸体埋在沙子里。然而这件事被发现了，摩西因此无法继续留在埃及王宫当中，逃到了米甸旷野。在那里他结了婚，为岳父牧羊，并度过了4年的时光。神在摩西80岁的时候呼召了他。当时发生了一件奇妙的事情，荆棘丛着火了，但荆棘却没有被烧毁。据说荆棘丛是一种长约1米的小灌木，在中东地区由于干燥的天气，有时会因树木之间的摩擦而起火。起初摩西看到荆棘丛着火，以为是一件平常的事情，然而他发现了异常之处。按常理说，荆棘若被烧着了之后，应该会化为黑烬，但这灌木既没有燃尽，也没有被烧毁，并没有烧成灰，只是持续在着火。摩西因此转身查看，想弄清楚怎么回事。就在这个时候，神呼召他，摩西啊。神呼唤摩西的名字，表明他对摩西了如指掌，知道他是怎样的一个人，知道他过去40年在埃及王宫当中的经历，也知道他过去40年在米甸的生活。神为什么来找寻摩西，有如下的说明，出埃及记3:7-10。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已经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就是迦南人、赫人、比利洗人、西魏人、易布斯人之地。现在以色列人的哀声达到我耳中，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欺压他们。 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在这段话当中出现的动词，我们可以看到，看见苦难，听见呼声，知道忧伤，下来，拯救出来，引导，带领，去看见，差遣到法老那里，引导他们归我的，主语都是耶和华。在这段话当中，动词的主语是耶和华神，这一点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神称以色列人为我的百姓。以色列人在埃及约400年间一直过着奴隶的生活，而他们居住在埃及的起点是从约瑟开始的。400年间为奴，他们居住在埃及的起点也就是从约瑟开始的。2020年是英国移民清教徒乘坐五月花号迁往美国整整400年。当时102名清教徒包括船员在内，为了逃避与英国宋公会的冲突以及宗教迫害，为了寻找信仰自由，历经66天抵达美国。或许如今许多美国人当中，大部分人可能不清楚清教徒乘坐的五月花号是哪一年抵达美国的，可能更不知道那些清教徒是谁。同样，以色列百姓在埃及度过了400年的奴隶生活，他们只是在现实中感到痛苦，在他们之中知道约瑟是谁的人寥寥无几，而了解神的存在以及神的应许的人就更少了。然而神并没有忘记他们，到了神的时期，他们称以色列百姓为我的百姓，并将他们呼召出来。我们所信的神并不是用石头或木头雕刻而成的人造偶像，神是在我们灵里死去，随从世俗价值观与掌权者以及肉体欲望而活的时候，将我们从死亡中拯救出来，并赐予我们永生的那位。耶稣曾在加利利海北部的加百农，通过一句话就治好了一个为中风所苦，即脑中风，濒临死亡的百夫长的仆人，而未曾亲自见过他。随后耶稣前往距离加利利海西南部直线距离约40公里的拿因城，拿因距离耶稣成长的地方拿撒勒并不遥远。根据圣经的记录，耶稣的身后跟随着门徒和不少的其他的众人，这些人可能是听闻耶稣未曾见过百夫长的仆人却能够治好他的病。就在耶稣和跟随的众人接近拿因城的时候，他们遇到另一群人。路加福音七章12-13节，将近城门有一个死人被抬出来，这人是他母亲独生的儿子，他母亲又是寡妇，有城里的许多人同着寡妇送殡。主看见那寡妇就怜悯他，对他说不要哭。那群人是一支送葬的队伍，这是一幅极为对比鲜明的画面。耶稣的门徒和跟随他的人，因耶稣刚医治了一个瘫痪的病人，正满怀喜悦和自信。然而他们遇见的送葬的队伍中的主角是一位家庭当中的独子，而这位母亲又是一名寡妇。在当时，寡妇 是法律上没有受到任何保护的人之一。因此，旧约圣经中提到穷人时，总是会提到孤儿、寡妇和寄居者。耶稣看见这位失去独子的母亲时，深深的怜悯他，心生怜悯之情。特别是怜悯这个词在希腊语当中是 Supraomaizo， 来源于关于人内脏的词语。这个词在福音书中频繁出现，但从未用在描述人的时候，仅用于描述耶稣对人的感情。因此，这超越了人们在医院或葬礼中感受到的普通的情感。耶稣看见这位母亲时，他感到的是远超常人情感的怜悯、同情和痛楚。耶稣走进这个青年的有青年尸体的棺材，并碰触了棺材。民数记十九章提到，触碰尸体或棺材衣物的人将被视为不洁，并且要经过复杂的仪式才能够恢复洁净。但耶稣并没有因此犹豫，耶稣怜悯这位失去了独子的寡妇的心情，并没有只是出于感情，而是付诸了行动，触碰了棺材，并使死去的青年复活。在这个故事当中，那位死去的年轻人象征着有限的存在，没有神的生命，以及准备离开神的道路，而主的手和话语则象征着主的能力。无论触碰什么，都能够使之复活并充满活力。即使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有任何事物处于死去的状态，毫无能力可施，但只要主怜悯我们，主的手一碰触，主意呼唤，这一切就能够复活，焕然一新。即使是那些不认识真理、虚度光阴的人们，只要主的手触碰到，人生就会被更新。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例子。即便是因反目和嫉妒而破裂的人际关系，只要经历主的抚慰，就会变回充满爱与理解的关系。对那些活着却感受不到意义、不知道为何而活的人，只要经历主的碰触，就会发现如今的人生是何等宝贵，每一天的生活是何等激动人心。今天的经文也告诉我们，是神的怜悯使我们活了过来。以弗所书二章一到三节，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原本因着我们的过犯和罪恶已经死了，是在过犯和罪恶之中死的。圣灵上、灵性上因过犯和罪恶在神面前死去的人，随从今世的风俗，掌管空中权势者和肉体的欲望而活，这样的人被称为不顺从之子。不过，这并不是说有不顺从之女或顺从之子、顺从之女。同样的，愤怒之子也是如此。 什么什么之子，什么什么的子女的表达，是一种修辞的手法，形象化的描述那些被某种特定事实或状况深深支配的人的处境。不顺从之子的意思是那些只会不顺从的人，转背离神，不遵循神所吩咐的任何事情的人。而愤怒之子的意思是那些必然会遭受神愤怒的人，指出那些使神发怒之事的人。在以赛亚书第53章当中也提到什么什么的人的表达。以赛亚书第53章预言了耶稣将要承受的苦难，因此他的标题是受苦难的仆人。第三节提到他多受痛苦，其中痛苦指的是贫穷和辛苦，或处境状况艰难困苦。使徒保罗指出，原本世上的外邦人是不顺从之子，而犹太人是愤怒之子。在离弃神、没有神的生活道路上，外邦人与犹太人在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圣经所描述的神是一位完全的爱本身，他爱世人，以至于赐下独生子，免得人灭亡。同时，神也是一位会愤怒并施行审判的人。圣经同时陈述了这两方面。如果我们只了解其中一方面，并认为这就是全部，那我们对神的认识将是片面的。同样，我们对神的认识也将是片面的。那么对圣经的认识也是片面的。认识到人原本是不顺从与愤怒之子这一事实，在两方面非常重要。第一，对自身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我们知道并承认自己本是灵性上死去的存在，是会遭受神愤怒和审判、被永远刑罚的存在，那我们就能明白，成为神的儿女并享有永恒的生命是多么宝贵的事情。就像一个被判死刑的人被赦免后成为自由人，与被判拘留20天却提前3天释放成为自由人，这两者对生命的意义是绝对不同的。在路加福音第7章中记载了耶稣受邀到一名叫西门的法利赛人家里用餐的事情。当时发生了一件不同寻常的事情，一位未受邀请的有罪的妇人来到那里。大多数圣经学者将这位有罪的女人解释为从事卖淫的女子。法利赛人是当时被认为过着正义生活的典范人物，而一位有罪的女人竟然来到他的家中，这本身就令人震惊和尴尬。然而更让在场的人惊讶的是耶稣的态度。尽管这位女子站在耶稣的身后，耶稣却没有用任何的言语或行动来阻止她或驱赶她。这位犯罪的女人，如果她是一个卖淫女，那么她能够来到一个法利赛人的家庭，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因此她不能够堂堂正正的站在耶稣的面前，而是退到耶稣的背后，站在他旁边。据推测，这位女子之前 大概是见过耶稣，他大概深深感受到耶稣并未将他视为一个罪人，而是看作一个需要被拯救的人。因着这份感动，他下定决心要再次见到耶稣，即使可能会遭到非议，甚至冒着危险，也毅然走进了法利赛人的家。当时犹太人并不是坐着吃饭，而是几乎躺着用餐。他们通常用左手支撑身体，为了让手臂更舒适，会在腋下垫一个类似枕头的东西，然后用右手进食，双脚则向后伸。这位女子起初为了不打扰用餐的氛围，从耶稣的背后悄悄靠近，站在耶稣的脚旁。不知道她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位女子的眼泪不断流下，可能是她进房间时已经开始流泪，也可能是当她走到耶稣脚旁，与耶稣的目光交汇后才开始流泪。她的泪水禁不住地流下来，流了很多的泪，足以滋润耶稣的脚。他随即用自己的头发擦干耶稣的脚，并将香膏倒在上面。当时请耶稣用餐的法利赛人心里都嘀咕着，如果耶稣真是先知，知道这女人是谁，知道她是什么样的人，绝不会任由她这样做。在场的其他人也有类似的想法。就在这时，耶稣开口说，路加福音7:40-42，耶稣对他说，西门，我有句话要对你说。西门说，夫子，请说。耶稣说，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他的债，一个欠他50两银子，一个欠他5两银子。因为他们无力偿还，债主就开恩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呢？50两银子大约相当于今天2年的工资，而5两银子大约相当于2个月的薪水。耶稣问，如果有一个人欠了2年的工资，另一个人欠了2个月的薪水，但两个人都无力偿还，债主把两人的债务都免除了，你觉得谁会更爱债主呢？西门回答说，我想是那被免去更多债务的人。随即耶稣说，他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他爱得多，但那赦免少的爱得也少。人越深刻地意识到自己是罪人，是神愤怒的对象，就越能体会神的爱是多么深刻，越会对主的救赎充满感恩，也越会对圣灵的同在充满感动。此外，认识到人原本是悖逆和愤怒的子女的事实，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层面，那就是成为传福音的通道。世上的人不知道神的愤怒和审判，更不知道他们需要耶稣基督。如果我们真心相信自己是神国的子民，是得救的神的儿女，就无法对那些不信的人无动于衷。我们教会并没有主办诸如总动员传道主日或非信徒福音大会这样的活动，原因是我们相信传福音最有效的方式并非我们的言语或活动性的事件，而是我们作为基督徒的生活本身。我们忠实的生活便是传福音的最佳途径。即便如此，我们教会每年秋天仍然会举办家庭邀请之夜，邀请未信主的家人参加， 作为基督徒，作为得救的神的儿女，我们对那些尚未认识福音的人，特别是家人，怀有深切的关怀和忧虑。然而向他人传福音并不容易开口，因此教会理解这种心情，就代替大家向家人传福音，并邀请他们接受主，成为个人的救主。我们本是悖逆的子女，是愤怒的子女，只能被困在神的愤怒之下，但我们是如何从中得以脱离的呢？圣经是这样教导我们的，以弗所书二章四到五节，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我们所使用的圣经虽然省略了，但在希腊原文圣经中有一个转折连词得，因此将然而那满有怜悯的神作为这样的翻译更准确。在以弗所书第二章中，通过时间副词的使用，强调了以前与之后完全不同的状况。从后半部分来看，第十一节提到，那时你们在肉体上是外邦人，被称为未受割礼之人。第十二节，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是局外人，没有神的指望，也没有神。第十三节却说，但如今因基督的血，你们这远离的人得以亲近了。通过那时和如今的对比，清楚地表达了不同。前半部分也类似，第二节提到，那时你们随从今世的风俗。第三节，从前我也都在其中放纵肉体的私欲，本为可怒之子。因此如果在第四节前加上如今，也就是然而如今，那满有怜悯的神，这段经文的意思将更加清晰。在以弗所书二章一到三节当中，句子没有主语的叙述一直延续，直到出现然而神这个主语，形成对比，绝望的人类状态与充满怜悯的神之间的对比。然而神，然而如今神，然而如今那满有怜悯的神，这句话几乎可以说是基督教信仰精髓的表达。以色列百姓在埃及400年为奴，因此他们的生活毫无意义，关于自由他们是死的。然而那满有怜悯的神呼召摩西，通过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进入迦南地。南应城的一位寡妇失去了独子，她既没有其他的孩子，也没有丈夫，无法再可以生出其他的孩子，她毫无希望。关于希望，她是死的。然而那满有怜悯的耶稣触摸了寡妇儿子的棺材，使他的儿子复活了。我们本是因过犯和罪恶而死的人，在那时我们随从今世的风俗，顺从那掌权者的引导，因此我们过着没有神的生活，走在背离神的道路上。我们的生活本身就充满了悖逆，此外我们随从肉体的私欲而活，贪求更多、更大、更高的东西，随从本能而活，却没有节制，甚至不知道这是一种贪婪，受压抑情感的驱使，不断膨胀自我，甚至在灵性上也充满了巧妙的贪婪。因此我们原本是神愤怒的对象，注定迎来永恒的结局。然而神，然而那有丰盛怜悯的神 因着他，我们成了神所爱的对象，成了神的儿女，成了神国度的子民，与神同行，过着仰望神的生活。今天是纪念主诞生并盼望主再来的带领节第四个主日。那满有怜悯的神为了拯救因过犯和罪恶而死的我们，差遣了独生子来到世上。在婴孩耶稣降生的那一天，神的天使向野外牧羊的牧人显现并这样说，路加福音二章十到十一节，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天使将婴孩耶稣的降生称为带给全体百姓极大喜乐的好消息。希腊语翻译为大的是 Megas， 它的含义是极其巨大。耶稣的诞生之所以能够带来全体百姓的极大喜乐，不仅仅因为一个婴孩降生，而是因为这个婴孩降生是为了永远拯救那些因过犯和罪恶而死的人。没有比婴孩耶稣降生更大的喜讯了。因此，无论失败、沮丧和绝望的阴影多么深重，只要有耶稣基督在那里，就有极大的喜乐。同样，即使在死荫的幽谷那样的地方，或充满绝望的境地，只要有耶稣基督在那里，就有永恒的盼望。因为耶稣基督就是永远的生命和盼望的源泉。让我们每个人都向那满有怜悯的神敞开我们的窗户，迎接婴孩耶稣诞生来到我们生命的中心，承受神丰盛怜悯的人向神敞开窗户，那么他的人生绝不会无意义或毫无价值。与主同在并在主里生活的人，他的生命意义每年都会更新。因此，对于这样的人来说，我们所迎接的带领节和圣诞节总是生命与盼望的节期。我们一起来祷告。有丰盛怜悯的天父，以色列百姓在埃及生活了400年为奴隶，完全失去了自由。然而满有怜悯的神因着他与他们祖先所立的约纪念他们，带领他们出埃及进入迦南地。居住在南营城的寡妇因独生子的去世而失去了盼望，然而满有怜悯的主触摸了他儿子，那年轻人棺材使他复活，并使寡妇得以遇见永恒的主。回顾我们的人生，我们同样曾因过犯和罪恶而死，随从今世的风俗，跟随那空中掌权者的引导，尤其因我们内心诸多肉体的私欲，使我们只把眼前看得见的东西视为全部，走在远离神的道路上。然而满有怜悯的神，那扭转一切的神，让我们的生命得以完全不同。感谢他赐予我们新生命的恩典，同时感谢神让我们迎来了今天带领节的第四个主日。求神帮助我们如那些蒙受满有怜悯的神的大爱的人一样生活，正如婴孩耶稣的降生成为全体百姓极大的喜乐的消息一样，也让我们铭记，若生命中没有耶稣基督，就不会有真正的喜乐和永恒的喜乐。 求神帮助我们常常向主敞开生命之窗，每天更新我们生命的意义，并让我们所庆祝的戴琳节和圣诞节不再是例行的节期，而是充满生命和盼望的节期。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